有谁记得我们一个月以前，我开始一本新的书卷，成为我们这个灵修的要学习的。有谁记得哪一卷书？
但以理
啊，你讲到星期四了。
哦，
现在是星期二，我知道，因为你学好几个组，所以呢，你讲的是对的，是现在是。星期二的哈，有哪位姐妹记得谈到天使？圣诞的季节，天使是一个让大家非常很耀眼的一个角色哈，有没有？我公布了哈，好，那我下个月再谈的时候，请你们回答我哈。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所以请你打开希伯来书，你的圣经希伯来书，太久了哈，一个月了哈。那有没有谁？在我们的希伯来书的第一章里面，记得什么样的一个啊？不一定是我提的哈、啊，我请你们回去再看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得？有没有人？
我记得上次印象最深的就是你让我们从这个希伯来书的头几句讲到神是怎么讲耶稣的，从原话里来讲，这个是印象最深的。
对，
其中有一句就是主啊，然后。还有就是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就是神是神本体的真相。
嗯哼，是主是神，然后呢还有刘然还没有继续，以前有没有谁记得第一章跟我们介绍没有谈到耶稣的名字，因为耶稣是他世上的名字，那么在这里是神的儿子哈，所以神的儿子，然后是神是主，还有一个今天会特别针对那一个，在第二章会继续的延伸下去。刘磊，你先不要讲，还有人记得吗？我一看到那个我是激动的不得了哈，所以我特别提出来，我还问你们哈，那
是不是讲道？
什么？再对不起，再讲一次。
耶稣就是道。
在这一章里面，耶稣是他是道没有错，但是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面没有谈到这个道。
OK，
用四个名称，让我们在这个四个名称来认定圣诞节的主角耶稣降生。第一个，他是神，但是他到世上的时候，
okay.
没有。带来他所有的神性，神的这种啊权柄跟神的属性，好，那他是被生下来的神的儿子，独生子，神的独生子，神的儿子。
是不是师母？是不是长子？
对 ，Amen。好，谢谢，阿妹。
谢谢。
我要给你奖品，安慰我的心哈、啊，是感谢主，感谢主哈、啊，没有关系。你们如果没有跟我有同样那个没有关系，我只是想说我们要怎么衔接下去，因为第二章谈到长子的事情哈、哎，太好了太好了，所以他如果是长子的话，阿妹你是他的姐妹对不对？
对，
他是他的对 ，Amen。好，这个希伯来书本身呢，对我来讲，我每一次去念他的时候，都是一本所谓的警告的书。警告书就是让我们要警醒，让我们要小心。刚才周师母提到说，我们要再次预备我们自己迎接他的再来。他还没有再来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样带着一个要等于说将要庆贺他的再来。好，我们现在庆祝过去的圣诞节，再来我们要庆贺他的再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大喜的事情。那这样的事情已经开始了，有了过去，有了现在，所以。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警告，第二节，第二章的第一节，好，第二章的第一节，好，阿妹你翻到了吗？希伯来书第二章你翻到了吗？
好，
你翻一下第一节，帮我们念一下第二章。
OK， 所以我们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垂流失去。
好，第二节顺便念。
OK。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即使是确定的，凡干犯不义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
第三节，
我们越 略落忽略这个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自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见证了。
好的，好，这三节连接着第一章。圣经本身其实本来不是分章节的，但是呢后来呢感谢主了哈，因为这样对我们也比较有一个啊能够比较一目了然那种哈，但是有时候它的连接性不是当中的一节，是全部的前后文。那么现在刚才呢我们念到的三节，这个话曾经借着天使传的话是确定的。在圣经里面提到摩西拿十诫的时候，跟神领十诫的时候，事实上是借着他的使者，他不能亲见啊神，神是在那里，他的荣光在那里，他有跟神面对面没有错，可是他不能面对面见神，可是那个光是在他的脸上没有错，是借着使者。这个圣经上有，我们就不多，我们不是在查经哈。好，那么第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希伯来书是一卷他非常认识神把旧约，不但是旧约的历史，也是把旧约交给犹太人，然后从犹太手中传给我们这些外邦人。所以他不像我们非常非常啊郑重于新约的道理，对不对？好，以至于呢，如果没有把旧约连结起来的话，那我们就需要这种警告。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把旧约跟新约完全的没有缝隙的连结起来，所以他谈到这个道理的时候，从哪里谈？从我们回到第一章。因为今天谈到这个道理，所以我有可能会比较像跟你们讲道一样哈。本来灵修我是尽量的不想要用一个好像一个解释的方式，但是呢今天呢，因为谈到我们既然听到这样的道理就越发郑重。什么道理我们要搞清楚，既然有道理的时候，道理是在真理的下面，那么真理的时候是它是不变的，你怎么听你就怎么行。好，那如果你在光中，神的光会照你，不一定你明白才去做，你就去做，就是神怎么讲你就怎么做。好，那道理的话，我们需要用一点点的那种啊，我们的理性悟性去把它深入。所以今天我会给你们一个我比较简单的一个大纲哈。那么从第一章的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神借着众先知，然后呢第二章告诉我们借着天使传话，他的使者有没有？他的使者去跟亚伯拉罕讲，去跟谁讲，去跟谁报什么消息哈？都是派他的使，因为他是服役的灵，我们知道从这里认识到天使哈。那么第一章呢一直在凸显一个主题，他没有讲到神的儿子，他只有提到说他。那我们已经把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主，然后他是我们被他呼召的儿女里面的长子，这个是很确定的。所以把这个他的独生子耶稣已经开始在凸显上来，可是有一个信息我们要小心。我说警告的意思是什么？有时候我们把天使看过于神的儿子，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为什么？你们知道有一阵子哈，出现很多，有一年，特别是天使的影片啊，在那个 DVD 里面，那时候很流行，大家去租啊，我知道哈。然后呢偶尔会看到一些天使的影片，然后天使怎么样，所以无形中这个是魔鬼的诡计。因为魔鬼是什么？魔鬼也是天使啊，所以他要高举他的位置，他是堕落的天使，他还是天使，只是呢他已经背叛了神，那他是神容许他现在暂时在这个世界掌恶权哈。 那还有一群是神的正面的，很忠心在服侍他的天使，他的使者。那这个时候呢，所以你如果每一章你注意看，都会有一个很让你很明显的一个警告。那么这个警告不是只有在那个时候犹太的基督徒当中，既然它是圣经，它是神的66卷书里面的一卷，就表示不管哪一个时代皆准，都有可能我们需要去注意神要对我们说的话。好，那我们看到第一章的第一节众先知，然后第二节就马上进入这末世，我们现在是末世了哈。什么是末世？耶稣复活以后，门徒看着他升天，从那里开始，对他们来讲，在等主的再来的这一段时间叫做末世。如果你注意看，如果你有一些了解或有听一些的话，你会了解说这个末世有一段时间没有错，可是我们几乎已经到了末世的尾端。你看到那些神的话应验的程度，我们再看但以理书，事实上神的话已经应验到越来越多了，那时候还是百分比的话还是以前的，现在越来越多了，剩下最后的一段。那在这里呢，特别是在这里呢，希伯来书的对我们这个世代的人的警告呢，应该要比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信耶稣，因为他们要信耶稣不容易，到现在都还不容易，还比他们我们更需要注意。好，所以他说你们就越发郑重。那么你需要知道你听了什么道，第一章是前提，你听了什么道，你听了耶稣是神他的本体的真相，你听到从第一章的道理了哈，听到他是托住万有的，他是洗了人的罪，以至于成为我们的主救主，接下来你的生命的主，他是我们的长兄。所以在这个耶稣的道理，他的儿子降世的这一段的真理里面呢，我们立定了我们这些锚。好，那现在我们要继续第二章，看看第二章会把第一章的道理讲得更清楚，同时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他们已经把天使的位置摆好了，他不过是一个帮助神去传递信息的，就像启示录，神要处罚的时候，要审判的时候，他们拿着碗道，他们用号吹，他们是让神差遣的。好，那我们人呢？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哈。然后第三节是我们警告的很重要的一个重点，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到后面启示那个希伯来书会告诉你，如果我们撇弃了神的恩，耶稣不会再帮我们钉一次十字架了。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亲眼亲手摸过主，亲眼看见主，亲耳听进神的道，而且把神的道活出来的人。那个道就是已经消化活出来的道成肉身，已经看得见，已经有我那个道的这个已经出来了哈。那我们如果忽略这样的救恩，以前的人不听天使的使者的话，他们都受了报应，何况是现在我们有一个启示，刚才第二节就出来了，就是神的儿子亲自来了，这个叫做特别的启示。神的话，儿子来，道也一起来，道就是神的话，可是那个话是已经活的了，那个神那个话那个 logos 那个是一个好像呼出去就变成活的，所有就有这样的一个已经不是一本书圣言里面章节，不是这样了哈，不是文字，不是文词，不是篇章了哈。好，那么来到这里的时候呢， 作者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忽略了，那么到底什么叫忽略？我没有任何要跟你解释的意思，我们需要在这一点上面自己有一些在神的面前有一些寻求。既然有这样的一个神为了要提醒我们，因为圣灵会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然后他会为我们忧伤，他有时候被我们忽略了圣灵的时候，圣灵会忧伤，所以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尾端，我们紧紧的记得神那爱我们的这种叮咛。如果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当然首先听过福音不信的那一定是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那还有一个对象，我们已经听了这个道理，越发郑重，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个对象是谁？我不用解释。什么叫做随流失去？就是一条船，它没有方向的在海上飘，它没有定它的方向，它也没有一个锚，它也没有一个它的，我不晓得船是怎么驶的，它怎么会懂得怎么样驶向哪里？我见过那种示范，可是我已经忘记了。不管怎么样，这条船是没有那个流水来和海流来，它跟着海流，看它怎么去就怎么跟它飘，怎么走就怎么跟它动，哈，它是没有锚的，没有一个定向的。那什么是我们的定向？是我们听见的道理。所以我说，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定了一个位置，他是神的儿子，是神本身，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长兄。那现在呢，谈到这个流哈，随流的流，这个可能也会有很多人去解释它什么是什么样的流哈，都可能潮特别是这个时代的这个流行哈，因为我们一开始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有三个很大的人类有三个很大的仇敌，我们是敌不过的，一个是掌恶权者。第二个是这个它叫什么时代的什么风俗的这个潮流哈，这个
今世的风俗，
今世的风俗，就现在我们面对的一些风俗，我们觉得这是我们习惯的，我们就是这样啊，而现在大家都这样，这个叫做风俗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心里面的那个私欲，我们里面那个私欲，这个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降生以后，我们归属他了之后要帮我们解决的这三点。那现在呢，谈到海流的时候，我要稍微提一下有一点点这样的知识是好的。圣经里面对海的给我们的观念，它有一个象征性，像苦海，像把巴比伦，其实把巴比伦丢到海里面去，它是一个吞灭，约拿他不听神的话被丢到海里面去。海有一个象征性，有一个给我们的一个，因为它的那种力量让我们感觉是很可怕的。当然很多人喜欢去玩海水，这个我知道齁，而且很漂亮，看起来表面上是很漂亮的，是很壮阔的。可是它跟山不一样，山是不动的，海是会动的，还有它的潮流，还有哪一天它把你吞掉你不知道。我有一个亲姐姐，就是在去那个浮潜哈，到下面去看那个海里面很漂亮的那些植物的时候，就是就没有再醒过来了，就是这样。好，它是在吞吃人的生命的，它是在把人的目标拨开的。他到一个地步呢，圣经有很多谈到海了哈，我想我就不用谈太多了哈，因为一讲的话可能讲太多了哈。如果你要去找的话，里面有很多谈到海的事情。那甚至圣神的那个发怒的时候，那个海就遭殃了。到启示录告诉我们海没有了啊， 所以基本上基督徒对海，我不是说你不要去玩海水看海啊，不是意思。那神所创造的诸天，他所创造的一切，海是事实上是神把他的水聚在一起的啊，也是在神的创造之下，魔鬼也在神的创造之下，可他们就是被污染、被恶化了啊。所以这个海流本身是一个危险。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往下面来看，好，我们来看，嗯哼，到第四节的时候又重复哈。好，谁帮我们念第四节跟第五节？
我来念吧。
好的。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
好的，先到这里。上面一直在告诉我们，作者说神都讲得那么清楚了，古时候有古时候 的先知的见证，有天使的交代，现在耶稣已经来了，他的儿子已经来了，然后他用各种按着他的旨意，神迹奇事异能，各种可以给你们看的、不能看的、感受的都见证了，最后借着12个使徒啊，是一个加上另外一个新的哈，然后以他们的生命做的见证。再一次，这个作者心里面很不放心，所以记得天使没有高过他的儿子，天使是被造的，他的儿子是独生的儿子。那么这个天使呢，神没有交给他管辖，我们以为哇，天使比我们高，对不对？他是比我们高，比人高啊。等一下我们马上要进入他的那个连接诗篇第八篇啊。所以他没有把这个权柄，管辖世界的权柄交给天使。那明明天使人就比天使小一点。好，我们翻到，请你们翻到啊，诗篇第八篇。诗篇往下，他就要用诗篇第八篇了啊。好，先翻到诗篇，再回过来念那个希伯来书。一共几节？一共几节？诗篇第八篇，
一共九节。
那请你就念中间那个比较，我比天使好吧，念前后几节好吗？
诗篇八篇第五节，你要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羊牛、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
好，请问刘仁，你不要回我，请问他是谁？诗篇第八篇的他是谁？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然后把万物交给他，一切都伏在他的脚下。
他是人。
好，是的，在讲人，没有错。好，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第二章。对，神让神造人的时候，让他比天使小一点，记得，这是他的位份，人的位份。所以我们才会想要，有的人会崇拜天使，就这样。天使有我们人没有的，他是灵，而且呢，看起来很漂亮，又有翅膀啊，不一定啦，哈，这是大家所想象的天使，他是有形象的哈，他会啊，会有一个形象来表现在人的面前。好，那么现在我们要继续念希伯来书的第二章，他没有把这个世界交给天使管辖，那么接下来等一下我看不清楚，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好，我们念这四节，看哪一位念好吗？
我来念吧。
好的，请你。
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 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
好的，谢谢。好，李林，这李林对不对？我请问你哈，神把掌管世界的权力权柄交给谁？
交给人。
好，那现在人有在管掌管万物吗？
没有。
没有，是的，这个是圣经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为什么？因为有一句话，诶，刘姐，我有没有给你？万物都伏在
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
嗯哼，现在清楚，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全世界握在恶者的手下。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见到人拿回了那个神给我们的这个掌管权。因为亚当他把这个权柄就跪拜在恶者的面前，撒旦的面前，堕落的天使的面前，就交给他了。所以为什么不认识耶稣的人，不认识神的人，他们会去崇拜天使，甚至有时候信耶稣的人，他们也很希望天使在梦中跟他们托梦，也有。好，那么现在我们清楚了这一段在讲的哈，那我们注意到，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耶稣这里讲的耶稣是有名有名字的，当然不是像我们有姓的哈，他是约瑟的儿子的义子，他是玛利亚跟我们一样妈妈所生的哈，所以他已经成了肉身了，成了人了。那么这样的一个神的儿子，独生子，神的他的旨意让他生在世上，跟我们一样成为肉身的时候，他就是为我们要把这个权柄夺回来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呢，即使神用一个方法让他来的时候，他跟我们人一样比天使小一点，可是所有的这个权柄要因为耶稣基督，那时候人叫做耶稣，可是基督是我们到后来称他为主，称他为王，万王之王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敬拜的一个位分。那由他再一次的经过受死的苦，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因为有神的恩。后面那一句，为了人人尝了死味。神很爱我们，以至于差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要夺回那个尊贵荣耀的冠冕，是哪一条路的？受死的苦，还有死味，尝了死味，为了我们尝了死味。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如果你要跟从我，如果你要做我的门徒，一定要舍己，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如果神的儿子独生爱子到世上来，为我们夺回了这个权柄，掌了掌权这个权，因为他成为人的嘛，因为神是把权柄交给人的，那耶稣不成为人的话，就不能成其事了，你懂我意思吗？这是真理的一个里面的一个次序，真理本身是合理的，而且它是有它的次序的，而且是它有它的律是不变的。所以耶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人，以至于领着我们，带着我们，他亲自 在前面把在我们的前面把这个权柄荣耀尊贵的冠冕夺回来，借着什么？借着苦跟死。那我要这样说，如果我看了这段圣经，我心里面有什么？我讲过哈，我们读经的时候三个焦点，一个是你有更认识这一位神吗？因为认识神是渐渐更认识神的，而且不会一下就认识，因为太奥秘了，太我们根本不可能认识，是借着他的启示光照，而且借着我们愿意把他的道行出来之后，然后你就越来越光亮，一人好像黎明的光一样，越照越明。所以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当我们一直想着，哎呀，荣耀尊贵全都属于我们的父神，有没有祷告的时候，然后他是耶稣成为万王之王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很容易的不亏损的，他为我们尝了死味，以为我们就不用死。他说怎么样？当我们念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很多时候基督徒会在这个上面很挣扎，而且不甘愿死。放心，如果我们不甘愿死，神绝对不会勉强我们，因为他没有勉强耶稣。他是在耶稣100%的顺服下面，甘心到世上来，成为比天使小的一位天上的神，一位神的独生子，一位我们称为主的这样的我们所敬拜的对象。他借着这样的一个道路，我们叫做十字架的道路，把那个尊贵荣耀去冠冕拿回来了。同样的，我们既然说他是长兄，有一天我们要分享他的荣耀，分享这个冠冕，但是一样的要跟着他走这条路。没有谁可以走捷径，也没有谁可以把这个整个道理知识都弄通了，我就已经上天堂了。好，这是我个人灵修的这个感想哈，你们不用听我讲的没有关系哈，但是请你们注意这个里面的经节。好，第十节。现在我们看到耶稣他受苦长死，接下来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是整体的全貌的，我们说全备的福音就是这样。第一个，他为了我们把全部夺回来了。然后呢，他带着一群人，然后我们就看到带着一群他叫做弟兄，或者是门徒，好，开始要往在得胜的确据下，要往这个创始城中的最后的结局去。我们看现在念11节12节13节到14节，11到14节，好，我们请。
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好，这个权怎么夺回来的？因为他败坏了，记得吗？神对夏娃说，你的后裔，女人的后裔，要毁掉蛇的头，就好像踩在地上把它踩死一样，即使他伤了他的脚跟，但是反正他要踩掉全部的都要夺回。好，那么现在呢，在这里一个很重要，刚才谈到人算什么，对不对？谈到我们人本的位是什么，对不对？我们比天使小一点，神的创造里面，然后神给我们的是一个掌管世界。